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媒体称美国监听韩国前安保市长对话，韩国总统是称将与美方进行必要磋商；韩国在野党称应要求美方就监听疑云道歉，执政党称应先查明真伪；韩国独立运动家黄继焕遗骸归还祖国，安葬在大田显忠院。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美国政府有关乌克兰战况的机密文件被泄露到互联网上。文件显示，美国对包括韩国在内的同盟国实施监听，预计将引起不小的风波。有媒体指出，美国甚至监听了韩国前安保市长与外交秘书之间的对话。对此，韩国总统是表示将与美国进行必要的磋商。推特等社交媒体上出现了据信为美国情报机构撰写的乌克兰战况机密文件。美国政府对文件泄露过程和文件真实性展开了调查。而据《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报道，泄露的文件显示，美国政府对包括韩国在内的同盟国持续实施监听。据《纽约时报》报道，文件包含了前外交秘书李文熙与前国家安保市长金盛汉之间的对话。李文熙提出改变现有政策，公开向乌克兰援助武器的方案，但金盛汉担忧这有可能令人误会韩国以武器援助为条件换来韩美首脑会谈。报道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政府是如何获取这些情报的。文件明确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用于监听电话、电子信息的情报系统获取了相关信息。对此，总统是表示将与美国方面进行必要的磋商。当被问及是否计划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或要求美方就真相做进一步说明，总统是仅表示将研究先例和海外事例。若美国对同盟国实施监听的情况属实，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信誉度将不可避免地下滑。有意见认为，这还将对外交关系造成打击。在此背景下，韩国总统尹锡悦将于四月下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有迹象显示，美国情报机构监听韩国总统室的内部讨论。对此，共同民主党等在野党要求确认情况是否属实，并表示应要求美国政府道歉和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则表示，应先调查该情况的真实性，并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着手解决。共同民主党就美国情报机构疑监听韩国总统室的情况表示，对长达70年的同盟关系而言，这是绝对无法容忍的主权侵犯行为。共同民主党还批评称，尹锡悦政府非但没有予以果断应对，反而说韩美互信关系很牢固，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共同民主党国会代表朴洪根表示，希望政府要求美国政府提供关于有关报道真实性和机密文件的明确信息，并毫无隐瞒，明明白白地向我国国民公布。国防委员会、外交统一委员会、情报委员会的共同民主党委员召开记者会，称该事件是重大安保事故，要求确认真实性并处罚责任人。国会运营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等也召开常任委员会会议，要求查明真相。正义党也表示，总统室的安全出现漏洞，但却只顾看美国眼色，政府应要求美国道歉。正义党代表李真卫表示，面对主权受到侵犯的情况，政府一味屈从，一句抗议都没有，这种态度如何能推动发展互惠平等的外交关系？国民力量党则要求慎重应对，主张首先应调查外泄机密文件的真实程度，是否实际存在监听行为等。国民力量党党代表金启炫表示，有必要仔细思考该事件的发酵对谁有利，该问题无法排除第三国介入的可能性，因此应先了解具体情况。对于在野党提出的强硬应对要求，金启炫强调，应在查明真相后采取符合国家利益的措施。在逝世100周年之际，爱国志士黄继焕的遗骸10日在大田显忠院安葬。黄继焕曾在欧洲、美国等地积极展开恢复国家主权的运动。国家报勋处表示， 黄继焕的遗骸从美国纽约启程，十日下午运送至大田显忠院，并举行了送还仪式。送还仪式在大田显忠院显忠塔前举行，黄继焕的遗骸安葬在独立有功者第七墓地。仪式上敬献了黄继焕的家庭关系登记簿。黄继焕因无后代而始终没有户籍，最近报君柱完成了对黄继焕家庭关系的创建和登记。此前焚香仪式、建国勋章敬献仪式在仁川国际机场举行。独立运动家黄继焕是一部著名电视剧主人公的原型，他在美国留学期间以美军身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0年，黄继焕作为韩国宣传团宣传局长，在法国巴黎创办了一份杂志，向全世界疾呼韩国独立的必要性。此后，黄继焕被任命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外务部驻英国伦敦委员，持续在欧洲与美国之间往返，并展开恢复国家主权的运动。1923年，黄继焕因心脏病在美国纽约去世。1995年被追授建国勋章、爱国章。报君处与纽约奥利弗山公墓就开启黄继焕墓地达成了协议，使得黄继焕的遗骸能够在其逝世100年后回归祖国。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北韩连续第四天未接通通过南北共同联络办公室和军方通信线路进行的例行通话。统一部和国防部表示，因北韩不接通电话，十日上午9时进行的南北共同联络办公室和军方通信线例行通话未能正常进行。统一部发言人具炳山在十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我们认为北韩有可能单方面切断了线路，应继续研究应对方案，不久后将公布正式立场。国防部发言人全夏圭表示，我们正关注有关情况，不排除北韩方面的线路出现异常等所有可能性。南北通过共同联络办公室于工作日每天上午9时、下午5时进行例行通话，双方军事部门通过军方通信线路每天上下午各进行一次例行通话。但自4月7日上午起，北韩未接通通过南北共同联络办公室和军方通信线路进行的例行通话。据统一部说明，这是2021年10月共同联络办公室线路修复以来，北韩首次一天以上未接通通过军方通信线路和共同联络办公室进行的例行通话。北韩不接电话的原因尚不明确，但有意见认为北韩是有意拒绝电话，以示对韩美联合军演、韩国公开北韩人权报告的抗议。另外，美国空军的通信监听侦察机十日上午在韩国上空展开对北侦察飞行。据航空器追踪网站和军方的消息，美国联合铆钉电子侦察机当天上午从日本冲绳飞往韩半岛，在西海和首都圈上空江原到襄阳浅海之间进行往返侦察飞行，侦察机打开定位系统，有意暴露了航迹。驻韩美军的护栏电子侦察机也在首都圈北部上空飞行。北韩连续第四天未接通通过南北共同联络办公室和军方通信线路进行的例行通话。韩国政府和专家认为，北韩有可能故意切断了通信线路。美军认为，北韩的这种行为有可能发展为进一步挑衅，因此加强了对北侦察飞行。联合铆钉电子侦察机搭载有尖端电子传感器，可捕捉到数百公里外发出的导弹发射准备信号。韩国政府和执政党决定将千元早餐项目推广到所有有意参与的高校。距离国会议员选举仅剩1年时间，朝野为拉拢年轻选民，就该项目罕见地达成了一致。国民力量党总统室和政府召开了执政党领导层选举后的首次高级别党政协商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进一步推广千元早餐项目。政府和执政党表示， 将把该项目推广到有意参与的所有高校。国民力量党首席发言人刘向凡表示，正与农林畜产食品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协商，准备千元早餐项目的扩大方案。千元早餐项目于2015年在全南大学首次实施，学生只需花1000韩元便可吃上一顿早餐。截至去年，该项目已推广到全国28所高校，受惠学生达48万人。不过，大学生要求进一步扩大千元早餐的覆盖范围。最近，朝野人士先后前往各高校，表明扩大该项目的决心。另外，政府和执政党将于11日与有关职业团体举行恳谈会，对护理法和医疗法进行协调。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